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后互联网时代的乱谈啊！今天照例在周末，我跟我们老庄，
哎，大家好。
还有王老师
哎，大家好。
啊，一起跟大家聊聊天。那正值周末啊，是今年的 WIC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一年一度的这个盛会啊，又在召开的时候。那今年的这个人工智能大会跟往年有点区别，规格一下子变得特别高了。来了很多国外的领导人，还有联合国秘书长。联合国秘书长去年他是发了一个视频讲话，我记得，人应该是没来的，但这次是亲自来了，参加了会议。这些人来可能主要的原因是昨天那个关键的人工智能组织的成立，大家来签约，这是一个主要的活动。当然也有我们一号的一个主旨演讲这个主旨演讲也挺有意思的，就。我们节目之前不是专门给大家介绍过教皇的那个教谕里面提到人工智能的一些观点。其实从精神上来讲，我发现这两个讲话是挺接近的，都是强调普惠、强调公平、强调治理安全、强调以人为本这些关键性的思考其实是非常的共通的。我们一号讲话里面，我个人比较印象深刻，他提了四个问题。就是人工智能的时代之问四个问题，第一个是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第二个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第三个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第五个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其实这是真的是非常关键的问题啊，但是很遗憾，就是我们之前也说过，虽然这个事情非常重要，但在现在的这个国际局势下面，它很难达成共识。最关键的就是以美国为首的那一派，他不愿意接受这些问题。美国提的 AI 的时代之问是我们如何靠 AI 打败中国？其他这四个问题他们不会考虑的。机器开始思考，人和人相处，那随便嘛，能相处的留下，不能相处人类就被淘汰了嘛，是吧？在美国的思考里就是这样，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只要我安全就可以了。技术挑战伦理，伦理是什么东西啊？没有概念。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为什么要普惠啊？这就是核心的分歧啊。当然，关于这次 AI 大会也有很多别的有趣的东西啊，所以今天我们稍微花点时间，简单的说一下，你们两位有听到关于这个会的一些有趣的什么事情吗？
其实，在那个 X 上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就是上海签署了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有29个创始成员国，
对，
反正中国、俄罗斯，然后接下来就是阿尔及利亚、白俄罗斯，不一个一个读了，反正那些所谓的大国应该都不在里面。然后呢，网上就有一个哥们儿就说了啊，真都是穷哥们儿呢。感觉就是在放嘲讽，但是我自己的感觉就是，这人应该不太理解这个 AI 普惠，或者说是叫 AI 的这个科技外交战略，他应该是没想明白过，为什么是这些国家？这是第一个点。第二个点呢，是这个人其实前两天还有一条推很有意思，就是他很高兴，他说他抢到了这个 WAIC 的票，然后。过两天又发了一条推，就那里哀嚎什么，我怎么会被退票了？人家下面就在说你政审没通过。然后等到他又发了这一条推，说真都是穷哥们儿的时候，底下就有人回复了，说你知道你为啥政审过不去了吧？他自己也表示，我懂了，我懂了。这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事情。
实际上，我看到这个国家名单的时候，我觉得挺开心的。为什么呢？这个名单一看就是金砖国家，然后减去印度。
哎，对，
就是我们国家重点参与的两个国际的关键性的组织啊，一个是金砖，一个是上海合作组织嘛。这俩组织其实都很有价值，可以做很多事的。但现在都有点打折扣，原因就是里面有印度，所以很多人都说啊，我们如果从金砖和上合组织里面把印度清出去，那我们会这两个组织会运作的更加有效。你看这次 AI 这个就没有印度，当然这个应该不是我们排除的，应该是印度自己不肯来，印度
他们
自
要
己
发
要
展自
做，
己的 AI 啊，对吧？
对，印度自己要做南方国家的 AI 领袖，他前些时还在印度办了他们的 AI 的全球大会嘛。但是他们的这个会办的就比较搞笑，因为他们自己没有产品，所以实际上那个会上是请了很多美国的公司去，然后确实很多美国的公司捧场，因为他们会把它视为一个机会。这里面最重要的是两条线啊，NVIDIA 要在印度建厂搞算力中心，合作方就是 OpenAI 和 Anthropic 这种公司。第二条线就是 OpenAI、Anthropic 他们这些在印度想争取定义大语言模型服务的相关的标准，所以他们实际上在印度是把当成一个战场来看待的。那我们这个就不太一样，我们这个确实是主场，所以这个是第一个点，我觉得挺好，金砖解印度，这是个非常好的模式。第二个呢，面向未来，AI 一定会变成一个基础设施类型的东西，就跟互联网一样。我刚才说，美国人把 AI 看作是他的逆天神器，用来逆天改命啊！我现在状态不太好，我 AI 起来之后，一举可以一扫这些阴霾啊！所有的挑战者，你们都完蛋。他是把 AI 视为这样的一种力量，而我们是认为这个东西势不可挡，以后肯定所有人都会用上的。那我们抢先进去开发这个基础设施就行了。那如果要把它当基础设施来推广的话，那么显然未来的机会是在发展中国家，而不是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基础设施是没法做的。他们自己都玩不转，他们更不会接受一个中国这样的公司去掌控它的基础设施。所以从一开始，我们就没把发达国家作为我们的 AI 未来的主要的面向的对象。其实这是个悖论啊，就是发达国家人比较有钱，但是呢，它很多时候并不带来新的商机，它相对稳定了，就已经就那样了。就好像我们国家最近大家觉得经济放缓，归结原因是消费下降。国内的消费下降，其实没有下降，只是增速变得很慢很慢。为什么会这样呢？很简单，因为中国已经城市化的这一部分，它其实已经开始呈现一些发达国家的特征了。就它的消费已经很饱和了，就这样了。没有全新的换代级的东西的话，它没有必要消费。比如买车，现在中国的已经城市化三线以上的城市，该买车的早就买了。接下来就是换的问题了。那换车远不如买第一辆车那么有价值，所以这个是明显就是我们跟美国人的视野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在布局那些尚未完全开发的发展中国家，然后希望把我们东西铺进去作为基础设施，基础设施之上长出什么那是他们自己的事，长出来之后我们再做生意，啊，这个是一贯的我们的国际上的开发路线。很多人就只要没看到欧美那几个大的国家就会视为没有价值，这个我觉得是一种偏见。这个偏见在10年前我觉得还可以接受，在现在那真的就是有点脱离时代了。
他们那个人没有明白，就是说，真正的这个科技的角力、各自的实力、用力气的方向到底是什么样？他还不是没明白这个方向问题，
对。
有点让我联想到是另外一个事情，就是当年的这个叫做"农村包围城市"，
啊，对对对，很像。
对，然后那些人为什么瞧不起毛主席？就认为你是光想着走乡下，不知道在城市搞革命。
是的，实际上我觉得也是路径依赖了。当时我党在建立初期为什么会走城市这条路呢？因为共产国际的人过来说应该这样啊，因为当时唯一成功的苏联是这个模式啊。但中国的特点，他们就没有考虑到，而真正把这个国际上的经验和我们的文化以及我们的国民的当时的现状能够结合起来的，那就是教员，他是真的看清楚了所有这一切。现在其实也类似啊，就是 所以我觉得有些人看到我刚才读的我们一号的讲话里面的这个人工智能的时代之问啊，四个问题的话，他们会觉得这东西很空泛，但实际上不是啊，这些问题真的才是真正关键的问题。反而具体技术的发展不是最重要的，因为那个不管怎么样总会发展，但这些问题解决不解决，对最后的影响是最大的。
我说一下那个我们学校这一块。对，因为我大概是在5年以前就参加过那个上海人工智能大会，然后呢，像华师大呀、上海教委呀，每年都会在上面有一个专门的展区，就叫智能教育展区。对，那在2021年的时候，就是我们华东师范大学牵头 来做这个展区的布展，对，包括我们自己自主研发的那个在线教育平台，对，当时也是在这个里面有过参展，对，而且当时还老师啊、同学啊，基本上还会轮着值班。对，我刚才其实就翻开了我们当年21年就是暑假的时候在上面的那个新闻和微信公众号。对，现在想了一下，一下子就过去5年了。对，而且呢，那个时候它的影响力和这种规模程度还远远没有到今天的这个程度。对，当
那
然
是
也是
前
一个，
GPT 时代吗？
对，前 GPT 时代，对，但是呢，也是一个上海市试图打造的一个品牌大会。对，现在一路运行下来，我觉得还是挺有一些感慨的。对，而且呢，这个呢，从去年开始。对，它也是在逐渐升温。对，虽然今天，对，因为这次我也没去啊，对，正好有其他的事情冲突了。对，但是呢，跟那个庄老师啊，和你们的感受一样的，就是咱们的朋友圈呀，各种各样的一些消息。对，而且这一次也是不光是一票难求，对，对整个的一些安全保障，对，因为正好又是高温这一块，对，看到还是挺多的各种各样的一些事情，对，那这个呢，其实对教育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活动，对，因为我知道，包括我们学校，就是每年为了准备这件事情，还是花了很多力气的。那今年那个学校的官方公众号这几年在发啥呢？他就在发，在过去几年当中，华东师范大学在每次在历年在这个活动上的一些参与的一些情况，包括参展的一些内容。对，在做这个系列的一个回顾，对，我也是正好看到这个，我就想起了当年我们来干这个事情的，对，正好也插一下我这个话题，
我还看到两个新闻，就是两个视频吧。有一个视频是说，现在有了人工智能做的一个机器人交警，在 WASD 的会场指挥交通。然后我看了那个视频以后，就觉得怎么这么恐怖呢？就是其实那种恐怖谷效应，它有80%-90%很像人，但其实又不像人。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它底下装的是一个轮子，它不是腿脚在那里走嘛。然后呢，那个小车往前开，那个一个机器人杵在那个一个底盘上面，然后就晃晃悠悠、晃晃悠悠的往前走，看着还蛮瘆得慌。另外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就是，我老婆刷到的一个复旦大学的一个视频，讲他们学校的研究团队，然后结果在里面就发现我外甥了，我外甥就加入了他们那个。大学的那个团队，专门就是做那个，专门就是做一种叫做机器人，仿真训练的，就不是在真实场景下训练机器人，而是以仿真的方式在虚拟世界里面训练机器人的一套东西，那个还是蛮厉害
对，这几年蛮流行的，
的。
我其实觉得现在关于机器人的热度有点过于高了。
太高了。
就是实际上，机器人的应用场景远没有那么的丰富啊，在目前阶段，比如像刚才说的这个交通指挥，这个为什么要机器人，还要做一个人形的机器人，然后还是一个带轮子的人形机器人，这是一个什么奇怪的组合？就我觉得有点故意凑上去的感觉，实际上实用性不是很高。交通指挥不需要这样的，如果真的需要的话，就其实是一个指挥台就可以了。
对。
就是把现在的红绿灯和相关的设施做得更智能化，然后再辅以一些感知啊，类似这样的能力，就可以做得很好，并不需要真的模拟一个交警的机器人在那里放着，除非你能做到像《机器战警》那样，就跟人差不多，但是火力很猛啊，就是很强啊，那是另一个时代了。所以这一类的产品，我总觉得有一点就是去凑那个热点。但是昨天下午那个开幕式之前，有一个反复在所有的直播频道都在反复播他们做的一个宣传片，那宣传片做的倒是挺不错的，一看就知道那个宣传片从画面、BGM 到人声音等等这些东西应该都是 AI 合成的，然后里面就有很多近未来的场景， 它也不是特别的未来，特别科幻，但是呢，也是现在可能不一定能做到的，未来可以做到的。比如给那些考察队提供全天候的实时的路径分析，怎么避开雪崩，类似这样啊。然后在教育场景里面，怎么能够借助这种虚拟现实生成式的视频和生成式的内容来交互式的在课堂上面做一些启发式的教育？就他那些场景，我觉得都是相对合理的、自然的。当然，现在可能做的都达不到这个效果，但至少可以期待的啊，就是这种，我觉得是相对比较好的。而且那个开场的视频，我觉得还就充分体现了亚非拉啊，就里边都是非洲的、拉美啊这种特别多啊，应该一看就知道我们的这个着眼点和我们的野心在哪里。总之，给我的感觉啊，就总结一下这次会议内容。当然，现在才刚开始啊，开到20号呢。这个具体的内容，我们如果有一些有趣的内容的话，我们下周再来说。但至少这一届给我的感觉是不太一样啊，应该是看作一个新的阶段的开始。啊，第一个呢是成立了全球第一个联合国下面的 AI 治理相关的一个组织啊，就昨天签约这个组织，20多国家作为发起国。第二呢就是，中国是第一次比较高规格的去展示我们的 AI 愿景和我们现在的 AI 储备，像昨天下午一个很重头戏就是展示我们的 AI 算力芯片，有个主题的一个会场，讲的就是我们如何去克服这种芯片的算力的卡脖子。我看到就华为把它的整个完整的超节点搬过来了，那个就是一个巨大的一个一排机柜啊，就类似这种。还有很多现在已有的软件和应用的解决方案的厂商都会去展示这些东西，当然还有很多就是刚才提到的机器人这种。我们现在已经开始铺基础设施了，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迹象。所以昨天在听友群里面，我也在感慨，就是很可能到明年的这个时候，中国的所有的主流的模型厂商，他们所面临的算力问题可能都不再是问题了，啊，大家会开始真正意义上拼应用了。啊，那个时候才真的是中国的主场。你像现在中国有一些模型，前不久的 GM 5.2，还有昨天卡了点发布的这个 Kimi 的 K3 啊，他们应该是专门留到这个时间点去发布啊，给这个大会献礼。这两个模型，按照现在普遍的一个，不论是 benchmark 还是社区的试用的反馈，都认为已经接近以前领先的最好的那一批模型，但是他们都有一个问题，就是跑起来比较慢，或者在高峰期会卡一卡，让你等待，类似这样子的。这些其实背后都是算力问题了。那这些算力问题，我觉得未来的一年基本上差不多就应该解决了。然后再保持这个模型能力的迭代速度的话，那么可能新的时代就开始了。而美国人一直在想象的那种我的 AI 打败你们的这种，就是把它当一个奇迹啊，当一个科技奇迹，当一个神器来养的这样的思路，可能会越来越遇到问题啊。所以我觉得今年的 WIC 的一个核心的意义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分水岭。
同意。
那正好说到这个的话呢，就有另外一个新闻啊，前两天美国人，尤其是美国的 AI 的社区里面，有很多人很兴奋的一个事件，就是原来 OpenAI 曾经担任过 CTO 的联合创始人之一啊，Mira Murati 从 OpenAI 出去之后，自己创业的那个 lab 叫 Thinking Machines，终于交出了他们的第一个大模型啊，取名叫 Inkling。这个模型呢，是一个975B 的，同时激活41B 的一个 MoE 的模型，它的参数的规模介于 DeepSeek V3 和 V4 Pro 之间，然后据他们自己接受采访的时候讲，说他们在一些环节是比较多的参考了 DeepSeek V3 的一些结构，还是 V3 啊，不是 V4 的结构，因为他们起步是24年，2年的时间拿出第一个基础性的模型，所以他可能还来不及去借鉴 V4 的，V4 太新了。然后他们也承认，就是在后训练的时候大量的使用了 Kimi 的这个生成数据。那我相信原因肯定很简单，第一是便宜，第二呢没有就相对管制宽松一些。啊，如果他们大量的去使用 Anthropic 蒸馏的话，不定会被怎么说呢啊？所以，使用这个一个开源的模型来做蒸馏相对安全。 总之就是一个这样的模型，它是开源的啊，Apache 的这个授权协议，这个在美国社区里面掀起了一股热潮啊，就大家普遍的一个感觉就是美国人他的兴奋点在于说，在历经了这么长时间之后啊，差不多2年的时间之后，我们终于又有自己的开源模型了。大家还记得这个当时引领开源模型的 Meta 的那个？
拉吗？
Llama 已经过去2年
哇，很
了，
快
然
呀！
后面他们就没有很像样的模型，中间有 NVIDIA 出过一个，叫什么什么什么 Nemotron 还是什么之类的，但是那个模型也就是他们实际上是用来展示他们的硬件解决方案更多一些，没有认真去做。那之后是铺天盖地，全是中国的开源模型，一个赛一个的往上堆，所以美国人一直一方面用得很爽。另一方面呢，也惴惴不安，觉得怎么会这样呢？我们自己没有了啊，现在终于有一个了。我看 Reddit 的社区，Reddit 社区里面有一个很活跃的一个分区啊，叫 Local Llama，就是在本地运行各种开源模型的一个社区。那波人其实是最关注开源模型的，里边就有一个很长的帖子啊，就是讲这个 Inkling 的发布的这样的一个帖子。下面的有一位他写了很长的一段话，就说这个模型我试了，首先在能力上呢并不突出啊，可能跟 DeepSeek V4 Flash 差不多，可能有些方面还差一点，但是呢有自己的特色啊，讲了一堆。第二呢，整个架构也不是新的，是一个 MoE 的架构，而且 MoE 的架构基本上目前主流的 MoE 架构都会大量的受到中国的各种模型，尤其 DeepSeek 的一些影响，然后这些东西都是正常的啊，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终于有了一个我们自己的模型 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啊，你们怎么看这件事儿？
我就为什么我又产生另外一个联想，就是美国在搞的重返月球计划，就是那种他原来登月已经成功了，但是现在他必须重新证明自己还能登月。然后一旦他登月成功以后，美国人民依然会热泪盈眶，说你看我们又登月成功了。这种也挺有意思，也挺能理解这种民族自豪感啊，这是一个，就是另外一个就是，你说他们走这样的弯路到底是怎么回事？或甚至我现在都不敢说啊，他们又是走回正轨，说不定这个开源也只是昙花一现，还是
大概
闭
率是
源
这
依
样，
然
大
是
概率
主流。
是这样。我觉得这个逆转不了。除非 GPT 和 Anthropic 把他们的顶级模型拿出来开源，否则的话，这个路线不会变的。这个 Inkling，我觉得几乎我不太看好它的前景，就是就在美国那个环境下，它能做什么呢？我搞不懂，不知道它能做啥。
所以我觉得下一个呼吁就是，美国的热爱开源的 AI 的朋友们来中国吧，这边能让你开开心心做开源的 AI。
我觉得有些年轻的可能真的会有这种想法，但确实。AI 这个领域就很现实的讲啊，美国那边的薪水还是比中国
那
高
是，
太多了，
对，
所以这个方面人才他们还是会相对留得住的，这个是得承认的。但是呢，那些真的向往着开放的研究的人，你像我之前举过例子，就是很年轻的时候13、14岁就破解了 PS 密码的，然后后面做开源的自动驾驶的那个 Geohot。他就是这样，他认为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下，论文都不能发，什么都不能够与人共享，只能封闭在一个团队里面做事，做不长的，所以他现在长期待在香港，
蛮好。
所以这种就是很有个性，他自己有自己的判断，他知道应该要什么的，这种就很正常。但是那些一般性打工的，那还是美国的薪水更有吸引力一些，所以我不认为美国开源模型会成为主流啊，这个可能性微乎其微。
我也很有信心，中国的开源模型。
好的，那下面来聊我们几个主要的话题啊。第一个哈，我们要聊足球的话题了。今天我们准备大聊特聊啊，这个世界杯已经进展到最后阶段了，还剩2场比赛啊。今天晚上一场3、4名决赛，估计除了特别喜欢英法这个看英法对战的，其他大部分人兴趣不大。 啊，但是明天的凌晨，这个实际上就是礼拜一的凌晨了，最后的决赛。所以我们今天来点评一下世界杯到目前为止，尤其是半决赛的比赛，最后的四强。然后重点我们想聊一个话题，就是中国足球的问题到底在哪里？我先说说我对半决赛以及四强的一些观感啊。首先这两场半决赛真的很经典，都是可以载入史册的啊，非常的精彩，而且很有梗。先来说更有梗的后面的这一场，就是阿根廷对英格兰的这场比赛。这场比赛首先我觉得英格兰真的蛮可惜的，这支英格兰队是最近几十年最好的一支英格兰的国家队，要球星有球星，各条线都很均衡，板凳深度也足够。这场比赛英格兰是有机会赢的。你看上半场的比赛，双方之间是非常激烈的绞杀局，这个就是我们经常看足球会看到的一种现象，就两个队都不弱，然后呢又都很拼，那么场面就会很难看，因为双方都会抑制对方的进攻，然后大家都进不了球，然后打的场面极其焦灼。但是问题出在他们进球来得太早了，下半场刚开始50多分钟的时候就进了一个球，进球之后呢？发生了两件事情啊，第一个事情呢是阿根廷队的斗志被激发了，第二件事情呢是英格兰的主教练进行了一系列非常迷惑的换人，把进球的功臣换下来，换上了一个后卫。这个时候才比赛进行到55分钟，后面还有差不多40分钟的比赛，这个时候就开始防守，那后面就经历了就英国人称之为叫灾难性的38分钟。这38分钟的数据统计啊，英格兰的控球率是12%，这个是一个世所罕见的，在世界杯的半决赛这种级别，按理说两方应该是势均力敌的比赛里面，我先讲过，基本上6-4开，假设有一方的控球或者是整个场面的掌控到60%，已经算是领先很多了，这个是12%对88%，这是什么概念？就等于你完全放弃了，就你随便攻啊，我就在这守。在足球比赛里面踢过的人都知道，防守是非常非常累的。进攻的人他可以选择往哪里传球，啊，往哪里带，往这边跑还是往那边跑，往这边传往那边传。防守方是不知道的，你可能猜错，猜错你就要来回跑，非常消耗体力，而且对人的要求也非常的高，啊，所以这个就产生了一个质变啊，就一方斗气高昂，另一方面就颓下去了。然后更要命的问题呢，就是很明显。看这个比赛，你就知道英格兰在那段时间里面表现出来，他根本不会打防守反击，就是打防守反击打得好的队，他是怎么打的？就是中前场一定是要放人的，放那种速度很快、带球突破能力很强的人。这样的话，一旦对方进攻当中球被断了，我可以快速一大脚往前面传，接到球的那个人就因为对方压上来攻嘛，后面人一定少嘛，我一对一、一对二能突破的话，就马上能形成单刀。但是呢，那场比赛里面，英格兰的中前场根本就没人，他的前锋都回去防守了，包括凯恩都在禁区里面防守。有2次他们有挺好的反击机会，一次是凯恩，一次是贝林厄姆。结果这两个人反击都是靠他们自己带球往前跑去反击，那多慢呀！就是球场上面一句著名的名言，就是无论如何传球都比你跑得快。这是一个不会防守反击。然后呢，禁区里摆大巴也不太擅长。整场比赛给我的感觉就是英格兰队没有把梅西当球王看，就很放任他去散步，然后走到他想走的地方。比如有一个经典的，就是第一个进球扳平的那个进球，那个球传到梅西脚下的时候，所有的10个英格兰队的球员就在禁区小禁区那条线上排成一横排，然后在禁区的葫芦顶的那个地方就没有任何人在看。可能大家都在想啊，梅西这个会下底传中，所以他们都在中间防头球之类的。但实际上，这个是经典的一个两择啊，就像格斗比赛里面，格斗比赛里面经常有这种二择啊。什么叫二择？就是我有2种选择，然后对我这2个选择，你必须有2种不同的防御。你赌错了，你就会被我打中啊。这个叫二择。实际上，那个球也是经典的二择。梅西带球到禁区的脚上，他有2条线可以向中间禁区弧顶那里传球。也可以下底传中，你如果猜错了，那他就会得到一个很好的机会。所以那个球他们全在禁区小禁区线上面排成一排，那很明显，后来梅西带球是往中间跑，已经不是要下底的路线了。这个时候你中间的人就要快速压上来， 顶住禁区弧顶的那个空间，不让对方有很轻松的射门。结果没有，那帮人都在中间排着不动。所以梅西传中之后，立刻恩佐就一个远射就进了。而恩佐这个远射呢，是之前已经射了三脚了，那三脚打得都非常好，各种原因没进啊，两个是偏了，有一个是被门将极限的挡出去了，那第四脚就进了，这个是符合概率的，就是，足球场上有一个概率啊，就是比较优秀的远射型的选手，他就是4到5脚可以进一个，所以你放任他射4次5次，总能进去一个，就是对于这种高级别的足球比赛，本质上就是个概率游戏。就是进攻的次数乘以进攻的效率就是进球。你给他足够高的进攻次数，然后他的效率又不低的话，那最后总会进球。但是我不太同意说有些人说就完全是主教练的锅。主教练的问题是他比较保守，但这个保守是不是一定错？比如说他说我们现在要转向防守为主，但是他没说你要放弃弧顶的防守啊，没让你们都一字长蛇阵排在禁区里面啊，很明显就是。英格兰队整个那个状态给我的感觉就是没有那么想赢啊！你像最后绝杀的那个球也是的，那个球是先是传中，在中间有一脚射门打在门柱上弹回来，弹回来是弹在英国的后卫的脚下的，然后一直在散步的梅西突然就爆发式的冲上去把那球抢下来了。好，这个不管，先抢下来了，抢下来他就在禁区外侧控球嘛，这个时候有那么一两秒的时间。如果是换一个那种求胜欲望非常强的球队的话，一定冲上去要把这个球抢下来。两个人冲上去，一个抢，一个在后面保护。就你不能让球王这么舒服的下底传中啊！哪怕把你撂倒，我也把球拿下来啊！现在已经是补时了，92、93分钟了，还让你这么舒服的传中，还得了？哎，没有，英格兰在旁边站着，隔他2、3米。所以我觉得，就多方面的原因啊，就是英格兰这个真的就是为什么英格兰一直。纸面实力很强，但是在世界杯的成绩不是很好。最近这些年最好成绩第四嘛，看明天能不能得个第三啊，就突破一下。好，然后是阿根廷，阿根廷这个队纸面的实力其实不是很强。你注意到他在到目前为止的淘汰赛里面都丢球，每一场都有丢球，这就说明他的防守其实是有问题的。他不论对上谁都会丢球。那实际上就是赌梅西能进球，或者能够助攻，但是他每次都补到了，这说明什么？说明梅西真的神了，就
是
是
的。
39岁的高龄啊，这个大部分时间在场上散步，就他现在已经不是靠他的身体去对抗，他主要靠的是足球智慧。什么叫足球智慧？就他能辨别什么是关键时刻，当关键时刻到来的时候，他就能飞快地冲上去，能拼，能传，能进球。当然，更重要的点是，只要他在球场上。整支阿根廷队就是一个很团结的在拼的一个团队，这个力量是不能小视的。就是到了这个阶段，四强、半决赛、决赛的阶段，什么技战术啊、换人啊，这些都不是关键了。关键拼的是你的意志力、你的求胜的欲望，以及一点运气。所以我觉得这一届梅西真的是成神了。上一届他夺冠，我都没觉得有多神。说实话，就是一般认为啊，在足球历史上，到目前为止只有三个人是公认的球王：贝利、马拉多纳、梅西。如果梅西这个在上一届还有点争议的话，这一届打完肯定就没争议了。他是当之无愧的球王，跟前面两个相比啊，毫不落后。哪怕他最后只是亚军，他也肯定配得上这个球王了。当然，很多人有自己喜欢的球星啊，足球巨星这种很多。但什么叫球王？当然，每个人可以自定义啊，说我喜欢这个是球王，但是会被人笑。为什么呢？因为真正喜欢足球的人都知道啊，球王这个定义是有一些硬性标准的。第一个标准，你必须带队拿过世界杯冠军。所以我喜欢的，比如荷兰队的克鲁伊夫，我非常非常崇敬的这个开创了很多东西的一个先驱者，还有我的真爱啊，这个范巴斯滕，这些。都没法算球星，就我再爱也没用，因为
没办法算球王，
无冕之王是吧？无冕之王也不是王嘛，对吧？你没拿到冠军，你拿别的什么欧洲杯冠军不算，那个没用。你刷战绩啊，说我这个帽子戏法遥遥领先其他的球员没用，你不能靠刷小怪来代替打最终 BOSS，这是第一个硬指标，一定要带队赢得世界杯。第二， 你不仅自己能够进球，你还能创造机会让别人进球。你在场上是整个球队的精神支柱，这就是王跟一般的能人的区别。你是很强的能人，你自己一直赢赢赢啊，但这个不能够算王。王是能带着别人赢的，所以大家才尊他为王嘛，对吧？这个是第二个指标，就是你必须是精神领袖，你能够帮别人赢。第三个就是你的活跃时期得足够长。所以为什么这个小罗罗纳尔迪尼奥不能算球王？罗纳尔迪尼奥完全满足前两个条件，而且足球天赋公认的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啊，梅西的大半个师傅。但是他的问题就是时间太短了。他在大概5年左右的时间里面，就得到了这个世界上能得到的所有的冠军，然后就把自己废了，所以他就没办法成为球。所以这些是基本条件啊，就是这不具备，那就没得说啊。所以梅西肯定现在已经是没有问题了，就是连我这种并不是特别喜欢梅西的人，我现在也承认他真的是球王。但是这个并不意味着阿根廷就最后真的能夺冠，他如果夺冠的话，这个不得了啊！这是一个又是一个神迹，因为在足球进入到现代阶段之后，没有人能够卫冕。什么叫现代阶段？就是70年代以欧洲的荷兰队、德国队为首的一批球队发展起现代的全攻全守理念的足球逻辑，这样之后，足球的防守变得越来越强，进球变得越来越难，各个国家职业化程度提升啊，水平开始变得更加的平均。这之后就没有人能够卫冕了。上一次卫冕是巴西队在58年和62年，那个时候巴西是真的强。58年、62年，然后66年被英国队拿走了，然后70年4届世界杯里面他拿了3届冠军，这样的统治再也没有了。74年之后再也没有出现了。如果阿根廷能卫冕的话，真的是神话级别的。但是我觉得他是有风险的，因为对面的西班牙也很强。啊，这个就谈到另外的一场半决赛，这场半决赛就充分的说明了足球理念的差异会带来多么大的区别。法国队的问题是什么？就是过于功利了。就是你看现在法国队的比赛，他是怎么打的？他就是前面有几个非常强的前锋，然后努力把球送到他们脚下，他们就往前冲就完了，总能拼出一个进球。啊，就是靠这个去打所有的各种各样的对面的球队，有人说这一届比法国队夺冠的18年更强，这个我是不赞同的。那个时候18年法国队的核心是中场的格里兹曼、博格巴这些人，前锋呢也强，有姆巴佩还有大吉鲁都很强，但是是非常均衡的。而且那个时候中场是核心，现在不是的，现在是中后场七八个人为前面的三四个人做球，然后前面三四个人去拼就完了。没有中场控制，今天这支法国队也有一些变阵的可能性，比如前面有图拉姆，但这场就一直没上过。就这支法国队是不打算变化的，就是打那么踢啊。那这种功利性的东西碰到比较克制他的西班牙，那就可以看到整场比赛非常的被压制。整个上半场，姆巴佩一共只有2次射门，而且没有打中的，就按照足球的技术统计的话，叫做有威胁射门零。这就是因为，就是西班牙是强调控球的嘛，他在中场控制住之后，你前锋得到球的机会就很小。西班牙有现在全世界最好的后腰啊，罗德里，基本上就把对方的中后场往前传球的路线全封死了，有机会但很少。但西班牙球队的问题就是，他这种传控啊，很多人不喜欢看，他总在中后场倒脚啊，来回倒，来回倒。但是他这个倒脚呢，是有他的前提的，就是第一呢，他能够通过这种倒脚把对方的人拉出来，在对方的防守阵线上出现一些空档，出现之后他就快速的传上去，啊，去捕捉这个空档，去赢得机会。这个就要求西班牙他有几方面的能力，第一是传控的准确度，而且能够引诱对方来上抢的时候去在最后时刻把球传出来。你会看到非常多的，他不是简单的倒脚，他是等你来了我才传出去，就这种是其实是有风险的。啊，但是他们能够控制得好，这就是技术。第二呢，一旦丢球，他能很快速的去把球抢回来。啊，所以西班牙队从正常情况来看的话，他的纸面实力是肯定比阿根廷强的，他的三条线更均衡，防守能力更好，进攻也不弱。那悬念唯一的悬念就是谁更有赢的欲望？ 谁的欲望更强，然后加上一点运气。这场决赛也是应该是非常好看的，我觉得是这届世界杯里最值得进决赛的两个队进了。这两个队是现在最具有这种足球的传统的意识，而且也有比较先进的足球理念的两支球队啊，正好一个是欧洲冠军，一个是美洲冠军。
你好。
延续了这个欧美对抗啊。我们之前讲说，大格局就是欧美对抗。这一届打到八强的时候，很多人认为完蛋了，这要变成欧洲杯了。结果发现最后还是欧美对抗。那么，什么叫足球传统和足球理念呢？我觉得就是一些很，就是我们爱看的东西。一个人的强不是足球，要群体的强才是。然后大家团结，大家有很明确的分工，然后通过传球，通过集体配合来进球。这个是我们大家都爱看的东西。有人开玩笑啊，说这个最后的决赛，西班牙对阿根廷是西甲的一场比赛，是巴塞罗那对马德里竞技啊。但是呢，这个巴萨是一个没有梅西的巴萨，而马竞呢是一个有梅西的马竞。为什么说这样？就是马德里竞技这个队很有意思啊，他常年在西甲联赛里边是比皇家马德里和巴萨要弱一点，但是也很有特色。经常能掀翻这两个传统的强队，所以是这种独立的第三强。而且马竞里面有非常多阿根廷人，这一届阿根廷的国家队里面有6个是来自马竞的，而且阿根廷有梅西啊。西班牙队基本上是巴萨的班底，而且整个打法是巴萨的打法，所以大家说这是没有梅西的巴萨打这个有梅西的马竞。所以这次是如果是西甲的粉丝，或者巴萨的粉丝的话，这个决赛应该看得很快乐，就谁赢都很快乐，这样感觉。这个是我的一些观感，你们怎么看？
我先盲猜，我就也不叫盲猜，我希望阿根廷赢，
啊。
但是没有原因，跟足球没关系。就是我觉得这个叫什么，阿根廷能够踢翻英国，那是报了当年马岛的仇。然后呢，历史上呢，阿根廷也是西班牙的殖民地，
对，
所以
两边
这
都
也
是
是
说
一
西
场，
班牙语
对，所以这也是一场反殖民
的。
主义的这个战斗。赢了，他就是打败了宗主国啊，挺好。反正我希望他赢，没什么道理，我也不懂。
我也先猜阿根廷，
好，那我
看
就
看，
猜西班牙赢吧。
好的，
也没什么原因啊，但而且也跟刚才说的国家什么没有关系，因为国家这就复杂了。我们只看足球啊，足球我的规律是这样啊，就是我觉得这个卫冕还是太逆天了，在目前这个局势下，在世界杯卫冕这个还是太逆天了，这个会让阿根廷人承受不起啊。还是均匀一点吧，不要这么逆天了。好，那我们现在来聊聊中国足球啊。所以这是一个世界之谜啊，很多人都不能够理解，就是中国足球为什么它的症结到底在哪里，有哪些原因导致它不行，以及它怎么才能行？这个里面主要是中国队弱到了一个境界，导致你的分析怎么分析都没办法得出一个合理的逻辑。如果中国，比如说中国只是比世界强队弱，那没啥，那你可以归结为很多原因，人种什么各方面原因都可以啊，这是一个。或者你在亚洲是第一流，只比亚洲最强的几个弱，那这个也可以有各种解释。现在的问题是中国要输给一些很奇怪的国家，比如越南你也打不赢，那是什么情况？所以很多原因都没有办法去说圆这个事情。比如说，我好久以前我就闲着没事儿跟几个 AI 聊这个话题，比如说中国足球的症结到底在哪里？你给我分析一下。那 AI 一般都会说几个方面啊，比如说这个缺乏足球文化和基础的土壤啦，人才培养体系不太合理啦，比如很多 AI 会提到所谓体教分离啊，说我们的足球学校或者是这个俱乐部青少年的俱乐部，它是文化课教育几乎没有啊，这个就导致这些球员球商不足等等这种啊，就是高端的这个球员，比如日本啊，他们都是高中联赛，首先是合格的高中生，然后才是球员，这个他们就会用脑踢球， 这种我觉得就说不过去啊，就是这种你跟我说教育问题，那中国这个再差，你比南美那些落后的教育体系还要差吗？比经常处在战乱当中的伊拉克、伊朗这种还要差吗？就没法解释啊。所以中国的足球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你们两位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不懂，但是我可以说一段我自己的事情。其实我小时候是非常喜欢足球的，因为我们家里面就是我的五姨父，就是我妈是第四个、第五个女儿，就是我的小姨，她的丈夫叫蓝奕霖。然后这个名字肯定你们不知道。但是他培养出来了一个学生叫黎兵，是中国足球先生。所以我小时候一直叫他蓝叔叔，蓝叔叔的那个我的姨父，他其实是中国最早的国家运动员，足球运动员，然后还培养出了这个叫什么国足先生。所以当时我是特别喜欢看足球的，那就是我们家喜欢的东西。但是，后面真的是一次一次的伤心难受，后面就下决心再也不看。反正我也不懂，反正就到最后，我就干脆不看，也不懂，也没兴趣了。就是，其实说实话，像黎兵他们那一代，就还有点出息的样子，就在他们那一群啊，就是在他之前之后的那一些人，像那个什么范志毅啊。还有上海就是申花的几个人，反正还有国足的那几个都还行，就是当时还颇有一些就是蒸蒸日上，然后看得到希望的感觉。
对啊，就是2002年进那个日韩世界杯的时候，我们都觉得是中国足球崛起的时候到了，没想到是巅峰过了。
对，就那个时候只觉得这是个开始，对吧？下回我们就更好了。
对，
中国的其他事情都是下回再更好，但只有足球不是，这个太诡异了。这是第一个印象，第二个印象就是每一次中国要换国足的主教练，曾经都是新闻。啊，换了一个国足的主教练，就是我记得最有印象最深的是德国的一个胖老头，一个秃顶。
施拉普纳。
啊，对对对，施拉普纳，就这种，就感觉好像，哎呀，每一次来了一个老外，然后来中国足球，然后传经送宝，其实那个跟中国当时的其他的东西非常的像，就是
对，对
引
外开
进
放
国
的
外的
黄金
先
年
进技
代。
术，对，感觉所有的故事都应该一模一样的往下演的，恰恰足球不是这样。
对，
这个是一个很神奇的事情，然后一个主教练换一个主教练，一个主教练换一个主教练，就没有一个搞成的。这是一个。这还有一个事情，其实也印象很深的，就是中国开始踢联赛，然后联赛曾经也是非常的火，在每一个城市都非常的火，然后大家都觉得这是非常正确的一个发展方向，因为所有的足球强国都有联赛。我们都是学来的呀，我们也开始打联赛啊，然后我们也有非常热情的球迷啊，哪里没有喜欢足球的球迷都要去看，然后各自支持自己的这个球队，什么这个什么国安永远争第一啦，什么反正国安和申花每年都要闹一闹的这种，这当时就觉得那个足球文化、足球氛围也都很好，然后就出来了各种打假球。
对，
然后整个的就你会知道，就是说，多年以后回看，就是这帮人全烂掉了，全是烂的，没有一个好东西。当然，这话肯定过了，肯定过，但是真的是太伤心了。就都什么呀？就好好的一个局面就被不知道是什么的一帮人就搞坏成这个样子。可能骂中国足协肯定不会错啊，永远可以骂他们，肯定是这帮人没搞好。但是
对，
为什么没搞好，不知道。
确实啊，就是我念大学的时候，我是那个时候大学生也没什么钱，但是我们那时候也都喜欢足球，我还专门有2次去五角场那边看申花队的甲 A 联赛，其中有一次是对北京国安，那是当时的就是国内的双雄争霸啊，这个， 就这种气氛，在那个年代，就是90年代的后半段到2002年，我们打进日韩世界杯的决赛圈那段时间，真的是中国足球的黄金时代。那个时候呢，第一，联赛还比较的纯粹，大家还是比较真实的联赛。然后在国际比赛、国家队的比赛里面呢，大家的心气儿、信心也还是有的，就是大家还在围绕足球规律在做事情。但后面真的就是因为足球圈的腐败，加上资本涌入，大搞所谓的金元足球，整个味道就变了，足球圈成了一个洗钱的一个场所。这个对于正在发展中青春期的中国足球来讲，真的是毁灭性打击。不仅毁了那一代，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完全的恢复过来。现在只能说把那个癌症毒瘤可能切掉了，大部分切掉了，但是余毒可能还在，而且要把它走上一个真的欣欣向荣，大家又重新回到很有信心、很有关注度的阶段，我觉得还有一段距离。就是首先有一个客观规律，我觉得大家应该认识到的。就是在中国去踢足球这条路径，绝对不是家长为孩子设计的一个好的路径。他在所有孩子的发展路径当中，肯定是相对比较差的一个。他的整个职业规划是不完整的，而且淘汰率很高。这东西吃身体饭，吃天赋啊！你像之前有段时间大家在说董路的那个事情，董路的中国足球小将在意大利的一个邀请赛拿了冠军啊，国内那个时候也吹得有点过分了。说什么这个 U12 年龄段拿了世界冠军，其实不是啊，那只是一个人家的邀请赛而已。小孩子嘛，经常打比赛，这个很有意义，尤其是交换大家的一些足球文化理念的这样的认知是很有价值的。但是呢，很多人在说啊，U12 能够拿世界冠军，为什么后面越来越弱？好像后面就是教练不行，怎么样不行？其实不是，这个是很看天赋的。一个孩子 U12 的时候，他可能就是发育比别人早一点，他就非常有优势。但是到 U15 的时候，这个优势就没有了。U16、U17之后就完全是可能颠倒过来了。你原来有身体优势的，到那个时候肯定就没有了。所以在青训这个体系里面，U12 根本就不是一个关键的节点。很多 U12 选出来的优秀的孩子到15岁就废了。所以它是个持续过程，从8到12岁选一次才，12到16岁再选一次，后面才是真的职业化。所以青训是一个很长周期的事情，而且它的淘汰率巨高。那这种情况下，你说家长把孩子送去踢职业足球，真的合理吗？不合理啊，尤其在中国，这个孩子们有很多正常的出口，所以在这个背景下，本来大家就没有那么大的兴致去往这条路上走，再加上现在足球成了一个名声很臭的一个东西，啊，大家就更没有这个足球人口。现在中国注册登记的，在各种俱乐部或者什么登记的踢球的人，10万人，就10万，这难以想象啊！在14亿人口的一个国家里面，有正儿八经的踢球的组织的人只有10万人。所以表面上是说你14亿人怎么会比不过一个伊拉克呢？其实不是，就是我们只有10万人真的有兴趣去踢球，其他的都是玩票的。像我也踢球，我在45岁之前每周至少踢一次。
可以的
啊，那当然，我也跟梅西一样，是在场上走路为主啊。这，爱好者是很多的，但是真正说我愿意成为一个足球俱乐部的一个成员，或者我是认真去踢球的，就10万人。然后这里面真正注册的职业球员就几百人，这个就造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他的基数是绝对不够的。而且如果继续把足球当作是一个职业发展方向的话，这个问题是解决不了的，因为中国在持续发展中，中国的整个局面再怎么也不会变成足球是一个孩子的好选择这样的情况，那意味着中国其他社会领域的东西都不值得选了，这个我觉得说不过去啊。所以大家开玩笑说这个足球是国运平衡器，是有内在逻辑的，就是你一个上升时期的国家，你的社会发展是在前进的。你的科技、你的产业都是在演进、在不断的迭代、在优化的。那么这种情况下，人的机会是很多的，哪怕比90年代、00年代机会少了一点，但仍然是很多的。怎么也轮不到足球，就是这个状态。所以呢， 我个人的感觉啊，就是中国足球如果要起色的话，它就不能是一个功利化的路径，它不能变成等一下我们要讲这个邱成桐的邱班的事情啊，就是它不能成为一个升学或者未来职业的一个优选路径，它应该是从兴趣角度来培养。就是我是一个正常的儿童、少年、青年啊，我在正常的路径上我是正常的发展的。但是我特别喜欢踢足球，我就有了第二条可选的路径。然后，如果我的家庭条件还可以，能支持我去玩这个的话，哎，那我就可以去玩，就有点像电竞了。我们国家电竞真正能出成绩的，像以前节目里面我讲过的李培楠啊，打星争霸的，还有格斗界的这个小孩儿，他们都是真的是兴趣驱动，就是我真的喜欢。他不是没有其他的路径，他都有的。像李培楠家境很好的。他要念什么学校都可以念的，但他就是说我想打星际争霸，那家里支持他就打了。所以以后中国足球真要有起色，我觉得得是把这样的一批孩子集中起来，然后从里面挑选有天赋的，中间被淘汰出来的就是不适合走职业足球路径的，他就可以去继续作为兴趣，他可以继续踢，但是呢，他也有别的退出的方式，必须要找到这样一条体系才可以。只有在这个问题解决之后，那么接下来所谓的青训的体系啊、联赛的体系啊，哎，这个才能够走上去。当然，那些体系里面也有很多点现在是做得不好的，需要去调整的。比如说，现在我们的联赛就有很大的问题，一个最大的问题是顶级联赛滥竽充数。我觉得我们现在顶级联赛的球队应该砍一半，不要十几支球队，8支或者10支就够了，因为只有那么多人是正儿八经踢球的。全国就真的找出那么一些真的愿意支持足球的城市和企业来赞助这些球队，把顶级联赛的水平和纯洁度能够保障下来。那这些都是好办的，这些东西都是政策就可以决定的。但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底层的这个基础和基本的容量问题是很难简单的用政策来解决的。所以简单的讲，我个人的感觉啊，就中国足球的症结，它不是简单的。青训的技术啊，或者管理啊，或者联赛啊，这方面，它主要是社会筛选机制的问题。我们现在最核心的向上流通的通道就是教育，就是中考和高考。这个东西在短期之内是不能够改变的。这个东西如果足球的体系无法与之兼容，甚至是排斥足球的情况下，那你永远也无法建立一个把最优秀人才筛选出来、有内生战斗力的这样的一个足球生态，这做不到的。
我不是很明白，或者说，我不是很同意，李军。就是如果说这样的一个说法的话，那中国的其他体育项目为啥都比足球还好？
这个因为他要的人数是不一样的。足球他上场11个人，他的国家队有20多个人，然后支撑起这个联赛至少要十几支球队，每支球队又是二三十个球员，所以他需要在全国要筛选出每一代，要筛选出几百个优秀的职业运动员。这个运动才能成立，没有哪个体育运动是要这么多人的，这个是完全不同啊，这个难度差很远啊，所以你会发现中国的大球都差一点，篮球、排球也不是太好，而且篮球、排球也是退步的，就小球没有退步的，小球就最多是波动，震荡一下，但大球一直起不来，就这个基数是差别太大了。
那还有一个要抬杠的，为啥女足反而还比男足踢得好？
现在其实也差不多了，就是好一点，就是因为女足踢得好的原因，其实男足也曾经很强。男足我们其实起步很早啊，我们在50、60年代就有这个红队、白队，这个就是南北分别组建了这个职业球员的俱乐部。然后后面我们是整个亚洲地区最早开始职业联赛的国家。我们在80年代踢日本是随便踢的，有一次在。八几年一次预选赛吧，在东北主场的时候0-1输了，算大爆冷。然后国内一点都不着急的，说这个肯定去日本踢客场赢回来，然后就真的去东京踢2-0赢回来了。所以就那个时候男足也很强的。然后后面为什么弱起来呢？很简单，就是我刚才其实提到一嘴，就是整个国际的足坛啊，是在70到80年代有一个巨变的，从战术体系上。70年代，赫兰人米歇尔斯 这个克鲁伊夫他们发展起来的全攻全守打法，然后在欧洲从英国、意大利这些国家开始搞职业联赛，然后资本开始进入这个领域，就是80年代。在此之后，他们就迅速的崛起了。而亚洲跟上呢，就是90年代，日韩开始职业联赛，啊，西亚也开始有钱的那些王爷国也开始投钱，然后他们迅速跟上之后，我们的问题就开始出现了。就是经典的例子，德国的人口才我们的1/10都不到，但是他们注册的球员是百万级别的。英格兰也是，英格兰那么点破大点地方，但是他一个伦敦就有四五个顶级的足球场，就这种资本进入，然后他的这个底层向上的这个规模是在他的人口密度下是非常高的。
理
如
解。
果我们90年代蒸蒸日上的联赛和02年进世界杯的那股势头没有被打断，啊，假设我们的管理一直很规范，出现作弊、出现黑幕，立刻就被掐死，然后健康的发展下来，我觉得我们至少应该不比日本差，因为毕竟人口基数在那摆着嘛。就是虽然我们的筛选会更难一些，但总之还是能筛出一批人的，啊，你保持一个比如说14、15、16队的一个顶级联赛，那么这就有几百个职业运动员，他是在健康的联赛里面逃出来的，那么他这个国家队至少是可以继续的，啊，那个打断了之后，后面这个事情就停滞了，然后进一步就恶化了。所以从这个逻辑上来讲呢，女足为什么还好，是因为整个世界上女足的职业化和资本注入是直到最近这10年才开始的，之前没有嘛。但最近10年，尤其欧洲的女足的职业化走得非常快。那个我们看到网上有个视频啊，哈兰德的女朋友啊，长得很漂亮，然后在那儿穿着高跟鞋颠球。她其实原来就是女足的职业球手，而且也是射手型的，一个赛季进20几个球的那种，就不比哈兰德差的那种。就是最近10来年，之前没有的。一旦他们这样发展起来，那国内的，我们现在国内没有女足联赛啊，这个有很大的问题，所以我们现在女足也开始就遇到很大的挑战了，就不像以前，以前是能够进世界杯争冠的那种啊。现在出现都有风险了，
看来是没戏。
我反而会相对乐观一点啊，就是我觉得从未来角度的话，一个是守住顶级联赛的品质和纯洁，第二个是多发展一些兴趣驱动的足球运动。现在这些村超什么的就很好，以后应该多搞什么呢？中学这个年龄层的村超或者苏超或者什么之类的东西。啊，就不要是像现在这些超的，为什么能发展起来？就是他没有压力嘛，都是成年人，他们有工作，然后业余去踢球，就是我们这些爱好者当中的佼佼者去玩，这个当然就没有什么问题。但是要多给学生孩子们一些时间和机会去参与这样的一些比赛，这个就比较有价值。为什么不能一边上中学一边去参加体育比赛呢？完全应该可以才行嘛。所以我觉得其实还是在这个问题上没有突破啊，这个没有突破呢就会停滞很久。我之前在我们听友群里面曾经预言啊，我说我们下一届世界杯有50%的概率可以出现。因为什么呢？因为下届世界杯是我们现在 U21、U22 的那批人是主力，那批人比现在的成年的这一批要好一点。然后下下届有80%的概率可以进去，因为很有可能会扩军。啊，然后那个时候是我们现在 U17、U18 的这一批更好一点，然后再下一届，也就是38年的那一届世界杯，我们有100%的概率可以进去，因为如果到那个时候还不能进去的话，国际足联一定会逼着我们去办一届世界杯，会提出一个我们无法拒绝的条件，比如说分成钱，你们全拿，我不要了，这种。好的，这个中国足球的问题反正无解啊，大家都随便说而已。真要解决这个没法说。这个之前有讲很有意思，就是我们一号是球迷啊，这个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也年轻的时候经常踢球的是曼联的球迷，就这样我们足球都发展不起来。你说这咋办？当然我们一号心里肯定有数啊，就这个足球不是我们现在的主要的问题，所以他也不会压着下边去做，下边如果做足球相关的事情，为了取悦他的话，他可能还不开心呢。我觉得你们这个不务正业啊。 好的，下一个我们来聊一聊邱成桐的求真书院啊。最近这个新闻也刷了屏啊，是什么事儿呢？就是因为邱成桐一直在搞秋班啊。所谓的秋班就是完全独立于高考以外的一个招生体系，然后招这批人进入清华的专门为邱成桐设的这个求真书院，然后在里面经过8年，就是从本科到博士的直通式的8年的培养，这个班的核心的目标就是培养数学家，所以他很纯粹，他没有什么乱七八糟说啊，我这个还得考虑他就业什么的，没有，就是数学家啊。当然这个也有他的问题啊，后面我们可以讲，就是到底要不要那么多数学家？比如说一年培养100个数学家，有这种可能性吗？啊，这个是另一件事情啊。但不管怎么样，他的目标是很确定的。那最近出了个什么事儿呢？就是2026级他有个预科班啊，这个求真书院的预科班是这样的。就是他先在全国的初三和高三的人里边去选，选出来的一些比较优秀的进入预科班，预科班一个学期，一个学期结束，合格的就进入求真书院，不合格的就退回去了啊。所以这个是挺有意思的一个设计啊。但这一次出了个啥事儿呢？这个预科班里面有大概十几个人，16、17个人在。第一次大考当中，数学就20-30分，就不是一般的弱啊，就出了很大的问题。那么这个事儿，据各种传闻啊，就是邱成桐非常愤怒啊，然后后面他也出来公开的表态，他说这个5年的时间，求真书院这个也是摸着石头过河啊，有些争议，有些问题很正常，但是我们就是要培养未来的数学大师的，所以呢，出现这种考试很差的，这说明这些人根本就没有掌握数学的真谛，他怎么会进入到这个预科班里面？所以以后我们要改进我们的选拔方式啊。他甚至也提到，就是有很多培训机构，这个做刷题的培训、套路的推演，他认为这个东西是负面的，所以他要去改革。怎么改呢？也没有明确的说啊。但这个事情就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啊。第一个呢，这个，你选进去了，淘汰怎么淘汰？这个淘汰的方法有没有一些确定的方案？然后关于刷题，这个刷题到底是怎么回事？其实这个事情里面最神奇的点，恰恰就在这里。以我的经验，我觉得邱成桐班的那种考试刷题是没用的，也不叫没用，就是光刷题是不够的。刷题是一定要刷的。我当年准备奥数，参加奥数的比赛的时候，我们也刷题，我们就做往年的 IMO、CMO 的真题，那都是必须做的。而且我们还要分析往年命题的规律，比如一天6道题，这道题里面到底分布是怎么样的？一般来讲，几何会有1到2道，组合会有1到2道，代数会有1道，类似这样子。然后代数这几年一般的趋势是喜欢考哪一方面的，这些都会做的。但问题是，光靠刷题是进不去的。就是秋班的进入的那个选拔的考题，我是看过的，那个是难度是不低于 CMO 的，就是国内的奥数代表队的选拔的那个比赛的试题的。也就是说，它都是新题，就绝对不会是你见过的题。你刷题的目的不是为了碰到那个见过的题，直接你就会做，不会的。它是刷题是为了理解一些关键的数学方法，然后你实际考试的时候要活学活用的。所以真的有可能培训机构就带着你刷题就能把一个数学不行的人刷进秋班吗？我不信啊，我觉得这个几乎不可能啊。所以他怎么通过改进招生来解决这个问题呢？所以我就很疑惑。那么这个话题我们就来聊一聊，就是几个方面啊。第一个是这个事情本身，像我刚才提出的这样的一个疑问。第二个就是，在这种尖端的数学培养的这样的体系里面，到底怎么才能比较科学合理的去选拔？你们两位怎么看？
我的第一反应也是这个题怎么才能够有培训机构能做到这件事情？
是啊，我觉得是不可能的。
就是这些培训机构的老师得有多厉害？我们就不说是不是这种刷或者猜中题啊，就这些老师能有多厉害，才能够把学
猜
生
中
培
是
养？
不可能的，但是是不是有透题的？ 或者关系啊，什么乱七八糟的，我不知道啊，这个东西就很复杂了。
就
所
唯
谓的
一，
培训机构到底是真的刷题，还是本质上是个利益链？
就是我相信这件事情，如果在数学上它是不成立的，就是在数学难度上，正儿八
啊，
经的
对，
考试是不成立的，那只
对，
能是非数学因素才
啊
有可能。
啊，如果是这样，那咋整啊？
那所以我觉得邱申通。他要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就干脆加个面试，他自己来面。
他是这么说的，
那就只能这样，
但是各种关系拖进去了，然后他也进入到面试了，然后邱正彤自己把他否了，而且这个否还不一定他有，他怎么否呢？就是我还是很难想象啊，就是如果他能对抗的话，那之前这个考试不知道，可能之前他没管这事儿，他委托给人去做了，结果下面出现这样的坑了。那真的是，
某大师的某弟子，只能是这么猜了。否则的话，这个事情从情理上来说就说不通了。而且，就是我在想，这种班本质上来说就不是一个特别规范化的考试，它就是要突出规，就是脱离原有的这种。高考的规范，然后来选拔人才，所以我觉得他们有可能对于保密啊，对于防止泄题啊，就不是特别的严谨。
对，这个是有可能的，而
就是
且有
他们
很
都没
大的
想
问
过这么
题，
复杂的事情。
而且有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一直不知道，像这样的班，他能够保证他的考题真的筛选到邱生同心目中认为的。未来的数学大师的那些模子吗？比如说，邱彤自己讲过，他说我们要的人才不仅是数学基本功扎实啊，还有很多非技能方面的一些能力，比如说想象力、好奇心，然后那种长期投入数学的那种热情和坚韧，还有就是那种视野。他自己讲过很多这样的东西的。这些东西听上去肯定都对的了，但是你怎么在一次公平公正的考试当中去筛选出想象力、好奇心、热情、坚韧和视野这种东西？你咋去考这种内容的东西啊？我自己做教育、做这个测评这么长时间，我觉得这种东西好难考核。如果面试啊，那我们在企业里面面试那些人才也挺多了。有一些面试就会到达，比如 CXO 这个级别。我们当时有的时候招一些重要的技术人才，不光我要面，我还拿给我们老板面。我们老板也不管技术，但他懂产品，而且他是公司的价值观的定义者，所以他要去体会这些东西。那很多情况下，我们面完之后进来，最后发现也看走眼了。然后过个6个月，把人家想办法把人弄走，因为这种。级别进来的都还不太好弄走的，挺麻烦的，所以都有这个问题。比如像我们看到的这个新闻里，进来之后一个学期，然后考试20-30分，这个很难讲是什么原因。也许有一种可能，这个人他是有数学能力的，考试也不是作弊的，但是他进来之后不学了，他就20-30分，那咋办？这种你总归得有个淘汰机制吧？所以我其实不太想象得出啊，就是他们能够怎么去改进这个东西。这个我看他公开的讲话，他是这么说啊，他说接下来我们会对招生考试啊进行全面改革，希望招到那些真正热爱数学的学生，而不是出于功利目的，只是为了进名校的学生。这个目的当然是没问题，但是怎么做到这一点啊？我们怎么通过考试来筛选出那些真正热爱数学而不是出于功利目标的学生？那每个学生都有功利的。我热爱数学，为什么一定要上你的班呢？我不就是冲着清华这个牌子和邱成桐这个牌子去的吗？这不就是功利吗？这个怎么才能够筛选到？你不能有这种功利啊！你就是要真爱数学的。搞不懂。
其实我会联想到一个问题，我想问问王老师， 就是你们招研究生肯定也面试，对不对？
对，
你们怎么才能够确保研究生面试不会走眼
这个很难呀，
啊？
一样的，因为我们招进来的学生都有一定的比例，后面的表现，包括他的一些精神状态不太行的，老师也是一样的，就是招进来了以后，那有的也是招的那一会儿他会表现得很好，但是呢，来了以后又会有另外的一个方式。这个呢，就是需要有这种进出的流动性的一些规则可以支撑的话，是可以的，否则的话也挺难。我们
所
现
以，
在已经也想了很多方式了，就是笔试、面试、心理评估都会有一些，但是呢，确实因为量也比较大。在一个比较短的时间里面去做这样的一个评估和评价的话，其实不容易的。
这个其实跟公司招聘类似了，它一定
对
有一定
对
成
对，
功率的了。
对，
学校里现在无非是在学习公司招聘的一些标准化的方式。
对对对，
其实我自己感觉啊，就是邱老，他其实就应该回退到最早的那种师徒制。就是以前不是我们看武侠小说都会说，这个真正的武侠不是徒弟选师傅，而是师傅挑徒弟。啊，
那
一
肯
旦
定
遇
的。
到了好苗子，然后就是师傅求着上赶着要你拜我为师，求你一定要拜我为师，什么什么。就回到那种差不多。
但是问题就在今天这个社会，如果你没有足够的功力上的吸引力，那些顶尖的天才为什么要找你啊？
那是愁秋千童要愁的事情呀，那是他要愁的事情，不是我们要愁的事
不是，我觉得这个就是它的核心逻辑，
情。
就是如果按照你刚才说的这个，就是师傅去挑徒弟，那当然没问题啊。但是问题是你的吸引力在哪里来？如果你不是背靠清华的话，邱永同回来说：“我开一个班啊，我收徒弟了。”你看有人理他不？
不，我们假设，就比如说邱成桐，就说我面试完了以后，凡是跟着我学2年的，我给你们直接写推荐信，全球任何范围内的数学的大学，我都一封推荐信把你们推荐进去。
那他肯定做不到呀，
啊，他还做不到吗？我还以为他肯定能做到了。
不是？如果他能做到的话，那他收的人就会很少很少。
本来就不需要那么多呀，这就回到我们最开始讨论的，我们真的需要这么多数学家
好吧，
吗？
那这个问题又来了，他的问题恰恰就在这里。如果说他只是，比如说他一年收三个学生，那这个没问题的，那这个不会出现现在我面临的任何这样的问题的。他就是想把这个规模化呀，那这规模化的目的是啥？我们真的没办法猜。就是是需要那么多数学家吗？我觉得真的不需要。就是我们不需要那么多专业的数学家，我们需要很多有数学思维很好的人，然后在各个学科里面去发挥作用。我们真的不需要那么多纯数学家。但好，假设真的需要的话，那是不是都在邱成桐的体系里面才能培养出来？这个就涉及到，其实他在圈子里面一直。口碑不是特别好啊，这个我们也没法评价啊，就是这是个客观现实，就是在圈子里面他的评价就是非常的有争议啊，controversial 的一个人，很多人就是认为他比较的怎么说呢，就是喜欢收弟子，真的就是弟子越多越好，但弟子多了之后自然就会有这个问题，就是你能给他们什么？假设他一年收50个学生。他真的能把这些人都推荐到别的地方，并且别的地方都要吗？真不是啊！以他在圈里面的口碑，这个不定是正面还是负面的呢。如果他手上只有3个、5个一年，那没问题，那肯定是可以的。但现在求真书院700多学生，
这好不了，这事情
你
这
想，
样搞就好不了。
他是一个八年制的，他现在只开了5年，有700多学生，就一年100多啊。如果他八年走满，他走满第一个周期，八年全填满的话，他就有差不多1000学生了。这个规模，你说你刚才说的那个，怎么可能做得到？绝对做不到。那这些人可不就是冲着清华的牌子进去的吗？
我觉得以他的目标，他标到这么高的一个标准，真正热爱数学的一个数学家的话， 他一年就应该3到5个，足够足够了。这种真的师傅带徒弟，那都是要费无数的心血，才能够把一个徒弟带出来，
对啊。
否则怎么可能？你既想要培养真正的数学家，又想要规模化生产，这两件事情本身就不通。
或者反过来说，它也可以通，那就是极高的筛选率。比如说我一年100多个学生进来，但是呢，第二年就分流一半，第三年再分流一半，他得这
这
么
还
做才
行，
行。
这还行，
其实跟我们刚才讲足球是类似的，就是我有一个非常大的敞口，放进来很多人，但是呢，我每一次都有退出机制。你第一年被淘汰的这些人可以去哪里，我给你安排好。是吧？第二年进来，哎，又有一些不合适的，又筛选掉一批，啊，那这些筛选出去的人，他都有出路。比如，我可以，你清华就要承担这个责任，你其他相关的院系就要接收这些出来的人。
那清
否
华
则，
肯
那
定
这些
不
人怎
干
么
啊！
愿意去呢？没法去
你
啊。
尤其是第一年的清华肯定不干啊！这个有可能连清华的那个水平都达不到的，就像那
好，
种像去年说，
那就这个班的招生就必须要融入清华的基本水平的要求。否则你这个班就不成立啊，或者你就很臃肿，你达不到你所说的未来的数学家的水平，要么你淘汰出来的人他就没有去处，如果淘汰出来人没有去处的话，那就愿意来你这里的人就会变少，你这个班的基本逻辑就出问题了。所以，我觉得简单的说吧，就我们时间也差不多，我们总结一下，就是我觉得。邱老不光是要改革他的选拔的方式了，他整个班的核心逻辑都应该重新思考才对。仅仅靠改变选拔的方式解决不了他的问题。
是。
好的，我们最后来聊一聊一个人工智能的话题，就是这一波人工智能的下一步会是什么样子。这个也是最近我们听友群里面大家讨论比较多的问题。其实一个核心的点就在于说，现在智能体发展，我们的感觉啊，模型的能力在接近，顶级的模型越来越趋同。然后智能体呢，在 coding 的这个领域，就是编程的智能体，它的能力也在趋同，大家都差不多了。然后你能干的我也能干。现在很多人有了我们之前节目里讲的那种感受，就是国产大模型加一个配套的 agent。已经可以作为主力干70%-80%的活了，只有20%-30%的可能比较特别的，或者正好他不擅长，或者正好他掉坑里了啊，需要一个其他的模型来弥补一下。我之前采用的那个两个互相搭配的组合，可能这种方式会成为未来的一个很多人都会考虑的，只不过就是你选的这个组合可能不一样，比如我是 GPT 加 DeepSeek。那有人会选 GLM 加 GPT 加 Claude 类似这种，或者以后甚至会出现，GLM 或者 Kimi 加 DeepSeek 啊，一个更扎实，一个更快，啊，所以这种选项已经成为一个主流。那么在这个前提下，智能体或者说这一代的人工智能往下一步发展会是怎么样的一种趋势呢？比如我们听友群里就有听友问到这个问题。说现在国内外很多的 coding agent 都开始演变，啊，比如 Codex，它就演变成 Codex Work，啊，加个 Work，加个 Work 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不仅可以写程序，我还可以帮你干别的活，各种活，搜集整理资料啊，写邮件啊，基本的数学分析啊，做旅游计划啊，什么都可以做，啊，我变成一个更通用、更泛用的 agent work 化了，啊，那。这是不是智能体未来发展的一个方向？或者还有没有别的方向啊？这个你们两位是怎么看的？
首先我自己其实一直在写一个还不值得拿出来开源的 agent。我之所以在写 agent 呢，本质上其实也是在不断的去学习其他人做的各种各样的 agent，然后去琢磨，哎，你这里有个什么功能特性，我要不要搬到我的那个 agent 里面去实现？然后我自己这边有一个什么改进，看看别人有没有做过类似的东西，一直在干这个事情。其实就是一种，切磋，但是我没有公开的跟别人切磋，我只是在自己的电脑上自己跟自己切磋，然后在外面学东西。 所以一直在琢磨这些事情。其实，在我现在的这个 agent 里面，我是这么划分的，就是首先呢是，用户他一定要有任务这个概念，就他提出一个任务，然后呢交给这个 agent 去干活儿。然后呢，这个 agent 他首先要区分这到底是哪一类型的工作，比如这是一个 coding 的工作呀，还是一个 office 的工作呀，还是一个 research 的工作呀，反正就是不同类别的工作。然后每一种类别的工作呢，它应该要有对应的专家，他比较懂这边，其实就是类似于 skill 的，但是我会把它叫做这个专家。专家就可以约束这个大模型去思考的方向，去做得更贴近于那个领域所通常的做法。然后接下来就是一步一步的往下做，就是所谓的 loop。就是循环，然后在循环的过程中呢，想办法这个去纠错。就比如说，如果这一步做错了，那下一步能不能回来？然后最后做完了以后，整体的能不能判断这个任务到底做对了没？最后整个任务全部做完以后，试试看，就是说做复盘啊，就是我整个这件事情到底哪里做得对，哪里做得错？如果这个，中间有很多反复试错的部分，以后能不能一遍做对？就类似于这种复盘，我后来就看在外面有没有类似的做法啊，外面叫做自进化啊。我觉得对，我现在琢磨的也是这个东西。其实就比如说这个 agent 的这个 work 化的问题，其实在我看来就是从最开始的 chat box 就是对话框，然后开始让这个Agent 加上这个 function 的 calling，它能够调用外部的工具了。然后现在呢，慢慢的这个外部调用工具这件事情渐渐的稳定下来，就这些了，不会有更多，也不会有乱七八糟胡乱写的东西。它慢慢的调用稳定，再后面这些所有的工具，它开始有一个目标，就是它不是胡乱的调，不是让这个大模型随意的去调所有能调的工具，而是它有一个总目标，就是完成某个任务。那么这样的一个演变的过程，现在统称就可以把它叫做 work 化。我们可以就是，如果我们稍微去看看这一两年来这些 agent 的进展的历程的话，其实大家都开始往真的能够完成用户布置的任务这个方向去走。我看到的趋势是这个样。那这下面就有很多的这些细节在展开嘛，比如说怎么样更省钱，这是一条路线，怎么样更省 token，怎么样少走弯路，怎么样准确的理解用户的需求，怎么样记住用户的偏好，其实就还是一个，怎么样做一个 AI 领域的更好的打工人，其实就是一个更好的 worker，我觉得都是这个方向在自己，就是说。自进化当然是最美好的设想了，但事实上，在自进化能力实现之前，agent 的开发者们其实就在想办法帮助这些 agent 怎么进化，哪些东西能够逐渐的更贴近于完成任务这个目标。
我觉得老庄刚才讲到一个关键点啊，就是所谓的 work 化，它实际上并不是一个新东西，它是把在 coding agent 的演变当中，大家摸索出来的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把它更加的泛用化。这个方法简单说就是刚才老庄其实提到了，就是第一，你怎么定义一个任务？任务跟我一个要求，跟我一个愿望是不一样的。任务有几个关键点，就是第一，它要有一个评判标准，就怎么算完成了，这个任务的完成条件是什么？这个完成条件，如果你做到可验证的程度的话，它才算一个好的任务。这其实就是 coding agent 在发展这么长时间以来啊，其实也没多久，1年多时间。大家都在提的一个概念，什么叫 harness？所谓 harness，实际上就是你要定义你接下来给 AI 的这个任务，它的验证标准和验证方法是什么。如果你告诉他说，哎，你这个任务完成之后，就是执行我下面这个脚本，不出错就算完成了。那这就是一个非常清晰的 harness。那在这种情况下，AI 就可以反复去尝试。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怎么反复尝试，那就是 looping。looping 里面的问题就是我有哪些技术手段、哪些工具、哪些数据可以帮助我去不断的尝试，以便最后达成那个定义好的目标。这个在编程里面已经积累了很丰富的工具啊，比如说编译器，比如说测试 profiling 的东西。比如说代码的静态分析，这些都是帮助你可以去做的事情。然后再用到大模型语言理解上的那种强大的能力，把代码当做一种语言来理解，它就综合这个能力，它最终能够实现它要的结果。那所谓的 work 化，就是把这一整套的工作方法，把它平移到其他的领域。那其他的领域到底是哪些领域呢？其实是完全不确定的，完全取决于用户自己他的使用的体验，然后大模型厂商做的事情呢，实际上就是偷偷的在看你们怎么用，然后把你们的用法提炼出来，有一些能不能产品化，现在它还是一个就是基本上放任你去用的状态，但你用到一定时间之后，它发现有某些特定的东西可以模块化，可以抽出来变成一个相当稳定的一个工具来使用了，比如说数据分析。比如说 Office 相关的一些任务的话，哎，他就会开始做跟这个有关的产品了。所以上一次节目的时候，我曾经提过啊，就是Palantir 的那个 CEO 在痛骂现在的企业用户啊，说你们使用这些大模型，实际上就在把自己的核心竞争力送给这大模型厂商。他的潜台词很简单，就是当某一天 OpenAI 和 Anthropic 开始做 Office 的时候，你微软就完蛋了。他实际上讲这个东西啊，就所以智能体的未来其实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种 harness 加 looping 的方式，它是一个相对通用的方式。但是目前在 coding 也好，在其他领域也好，它需要一个很优秀的人类的 pilot，人类驾驶员。我之前讲说，以后我们 programmer，我们这些程序员就不是写程序的了，而是 AI 驾驶员。什么是 AI 驾驶员？就是你要去驾驭这个 looping 和 harness 的过程。你在定义任务的时候，你就有很清晰的指令，告诉他我最后的验证方案是什么。然后在 looping 的过程当中，你就告诉他说哪些东西是你的边界范围以内的，你可以去使用的工具和外部数据和辅助的一些信息等等，这就是你可以做的事情。这些东西约定好之后，不断的去调用，不断的去验证，不行了再去想办法。再去看各种各样的日志啊，去分析，去尝试。哎，这个现在的大模型是越来越强的，所以 worker 化本质上就是看能不能把这个东西放到别的领域，产生一些可用的进化。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代表了智能体的一个发展方向啊，就是更泛用的应用场景。而这些场景呢，其实说实话，现在厂商们心里也不清楚，他们希望用户能先发现这些场景，他们通过数据再来分析，再去抢占这些地盘。所以为什么包括连 DeepSeek 都要开始做各种各样的 agent？因为他如果不做的话，他以后在数据上的这个缺口会越来越大，他在模型能力上就会越来越追不上了。他虽然有很强的工程能力，很强的研发能力，但是他缺这个应用的数据就会很麻烦。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确定的进化方向啊。另一个像老庄刚才提到的自进化，自进化的本质就是在工作的过程当中去归纳总结一些经验，记录下来以便后用。这个问题本身呢是不难的，但是难点在于到底什么才算经验？比如说我在解决某个问题的时候，我先试了方案 A 不成功，然后转了方案 B 也不成功，转了 C 成功了。那么是不是意味着方案 C 比 A 和 B 都好呢？不一定，也许 C 只是适合当前这个问题而已。如果他总结经验说 C 是比 A、B 更好的方案，那么这个经验就是错误的经验，这个自进化就失败了。但是如果他记录的是，当 A 不行的时候可以试 B，当 B 不行的时候可以试 C，原因是什么什么啊？A 是一个更通用的解决方案。B 是在某种特定的条件下可以试的一个更专的解决方案，而 C 呢是融合了 A 和 B 特点的，那么这一个链条下来， 他把它总结成一个经验，说在什么情况下 B 比 A 好，什么情况下可以试试 C，这就是一个更真实的经验。但很明显，更真实的这个经验就变得很复杂，它就有了很多适用条件。这些适用条件到了下一个问题的时候，他又要去做一轮的判断，哎，现在这个适用条件满不满足啊？也许满足，也许不那么满足。所以，人类的经验总结和运用本身就是很复杂的问题，要不怎么会有经验主义这个说法呢？是吧？所以，自进化的难度不在于说我去搜集、整理一些文档啊，生成一些 markdown 的 skill 或者 knowledge，这个不是问题。问题是我怎么去试用它，我什么时候用哪一条？而这个事情呢，我个人认为啊，是当前这一代大语言模型的固有的缺陷。因为现在大语言模型它本质上是一个经验性的、统计性的模型，它需要有一些统计性的因子。但是在经验适用这件事情上面呢，它跟统计没关系，它是要看适用条件的。比如说，方案 A 它是在80%的情况下都好的一个方案，而 C 呢是1%的情况下才好，但是在特定场景下，C 就是最好的。所以这个本质上是一个适用条件，而且是一个复杂的条件的叠加的一个推理，而这种推理呢，就不是现在的擅长。这个不是不能解决啊，但是我觉得要花更长时间。所以当年Hermes 那个爱马仕啊，那个 agent 出来的时候，它主打就是这个。它主打就是说，不用你自己去写 skill knowledge，我会帮你写，我会写的跟人类一样好，甚至更好。啊，这个目标是它的一个很重要的愿景啊，这个愿景很重要，那大家都在想办法。但是到目前为止，我觉得包括 Hermes 也没突破。目前人工智能下一步一定是围绕应用的，就是让怎么让应用的面儿更广。然后应用的人更多，这个是下一步的关键。模型的能力和 agent 的基本能力现在就这样了，接下来就是怎么用的问题。所以包括 worker 化是让它应用场景更多，自进化是让它应用的门槛下降，让更多的人可以用起来。就是现在很要求这个人这个驾驶员的能力啊，我得懂 harness，懂这个 looping，懂各种各样的 tool，是吧？那以后，如果我自动驾驶能力都很强了，任何人都会开飞机，是吧？那这个就会有更多的人去用，这都是往下走的这一步。所以，可能我们做教育的还有最后一点机会啊，就是
其实我想的自进化没有那么的复杂，就没有李军你前面设想的那么复杂。我设想的是这么一套思维方式，就是一个方案失败了，然后呢，首先你要去分析它失败的原因，就是让 AI 去分析为什么这个地方会报错，或者说会失败。然后接下来就是针对这个原因，如果你要避免的话，你该怎么去避免？但是这个所谓的原因，它的本质其实是一个假设，就是我假设我因为了这样的原因，所以我失败了。那么所谓的第二次尝试是针对这个假设来做的第二次尝试，所以第二次尝试之后的成功或者是失败是验证了之前的假设，对还是错。最后记下来的教训，其实就是那个假设成立之后的那段文字。我举个例子说，最简单的就是，在我没有，比如说我让那个大模型帮我生成一段 Shell 脚本，然后呢，其实我一开始我没告诉他我什么操作系统，所以呢，他就生成了一个 Windows 下的 Shell 脚本，然后呢，错了。明显就执行错误会爆出来嘛，然后呢，他就假设说，哦，原来我应该是先区分操作系统是 Linux 还是 Windows，然后再写 Shell 脚本，这是他的一个假设。这个假设会改进他后面的行为，然后将来记录下来的措施就是先探查系统的操作系统的类型，然后再写脚本，这就是学会了。
这个没问
我
题，
设想的进化就是这种，
对，这个是没问题。你这个例子是没问题的，但是问题在哪儿呢？就是你这个例子它本质上有几个前提条件：第一个，归因要正确， 这一步就很难。
嗯，
复杂的问题归因很难正确，或者归因它会不完整，
嗯，
它会归结于特定的一个原因，那这个就它就会有一些偏差了。这是第一个点。第二个点，它记录下来的东西足够有用。什么叫足够有用？就是它有泛化的可能性。如果它记录的是一个非常 specific 的一个问题，是在条件一二三四五全满足的情况下，那么你应该做 A。这个其实没太大用，因为下次碰到这个情况的概率并不高。你这个例子是没问题的，因为它是一个很泛化的问题，就是你编写的 shell 脚本要和目标操作系统匹配，这个规则是没问题的。第三个假定是这个规则你记录下来之后，我们假定前面两个都没问题啊，第一个归因也正确，第二个它也是可以泛化的。好，第三个点是。它要确保在未来时时刻刻都被调用，就是每当它执行任务的时候都要去匹配一下。但问题是，很多条件它并不是每时每刻都需要的，比如它在执行一个根本跟脚本没关的任务的时候，它就不需要去匹配跟那个脚本有关的事情。于是这里又有一层筛选，这个筛选又是 LM 要自己去做的。所以这几个条件都具备的情况下，当然这个案例就没问题。但这三步本身都不是一定能成功的，这就是为什么现在自动化难的原因就在这里。它经常会有用，但是它没法保证它是一个持续的、稳定的、确定的。因为我在用这个工具的时候，如果你不能保证有用的经验都正确记录的话，那我就要自己去记录嘛。一旦我自己去记录，那你这个自动化就变成只是一个添头了。你必须做到，我放心，什么我都不用管，你都能正确记录，我才会放心的去相信你这个自动化的系统。这就是 Hermes 那个东西，它要做到，为什么难就难在这里？我觉得，好呀，这个反正人工智能的发展，这个我们时不时会拿出来提一下啊。就是这次，就是我们有一些想法就提一下，以后也类似，反正就是有相关的内容了，我们就会拿出来讲一讲。行，那我们今天主要的话题就是这些。两位还有什么要补充吗？
没有了，
没有了。
好的，那就到这里啊，谢谢大家。
好，谢谢
拜
大家，
拜。
拜拜。